美中关税有了进展，今天北京提出谈判条件，而台湾包括其中，北京的目的是什么？袁弓儀先生披露了重磅内容，台湾高层预测中共九月攻台，而习近平去东南亚有特殊的目的。另外，脸书被爆出出卖香港和台湾，或者成为攻台的工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17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补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一个产品好啊，还真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啊。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系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佢觉得有明显嘅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成全古老嘅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美中关税战越来越严重，在今日16日，彭博社引述了一名了解中共政府想法的人士，透露了北京开出的谈判条件，而这个条件中就有台湾问题。与此同时，袁弓儀先生在真观点节目中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中共侵台可能会在9月份。报道说，北京希望看到川普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之后，才会同意进行贸易谈判，包括控制内阁成员对中共的贬损言论，向中国展现更多的尊重。除此之外，还包括川普团队对于关税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更加一致，并且愿意处理中国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和台湾问题的关注。此外，今日有消息说，中共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国务院任命中共常驻世贸代表李成刚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接替王秀文的职务。而中共外交部亦都表示，关税战、贸易战冇赢家，中方唔愿意打，但系亦都绝对唔怕打。外界认为习近平系打算下跪啦，就系正在寻找跪嘅姿势。睇起嚟换代表系揾到一个能跪嘅人，或者系揾到一个能够代替习近平跪嘅人。而被免职的王秀文被外界视为是战狼派。昨日有报道说，美国方面曾经暗示要中方作出让步，为谈判保留空间，而主张协商解决关税政策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一派落败，取而代之的是外长王毅，战狼派占了上风。王毅的表现一直是硬抗美国，同时展开反美大内宣，意图在这一场关税战中以战止战。而现在谈判代表换了人，显示赢得习近平满意的王毅已经被踢出局。值得关注的是，知情人士提到，中共亦都希望美国能够正视他对国家安全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台湾问题。中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但是如果遭到挑衅，必将作出回应。外界观察，中共在关税谈判中没有顺带提到台湾，是想以台湾问题作为筹码，既对内展示强硬姿态，亦都对外试探美国的底线。而中共口中所讲的不采取挑衅行动，其实是一种策略性模糊，既想表达友善来促成谈判，亦都想保留强硬的选择来施压威胁，但是亦都不排除中共的缓兵之计，一边倾一边寻找筹码，甚至都找机会对台湾行动。日前真观点节目中，主持人曾飞提到袁弓儀先生爆出的一个爆炸性内幕。袁弓儀先生是同台湾政界的高层人士谈话中得知，台湾内部已经处在紧张状态，正在高度备战， 严阵以待应付中共的侵台战争。虽然表面上台湾社会看起上来平静，但是这次不简单，美国也很紧张，他们上层就是准备中共随时会有行动。袁公仪先生在节目中说，中共现在被撤除外汇来源，他们的情况比日本珍珠港时期还要严重，而现在日本、菲律宾、澳洲都有相应的动作，而美台高层也在紧张准备，包括台湾没多久之前重启的军事法庭就是备战的信号。而高层预测中共最有可能动手的时间是在冬天之前，就是秋天，可能会在九月份有行动。而家关税战打起来，习近平不断地加码剑拔弩张。袁公仪先生分析说，习近平这一次去东南亚几个国家不是什么贸易问题，而是为了米仓、粮仓的问题。袁公仪先生提到，美国这边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有多套的战略准备计划，远期的、中期的、短期的都有。川普内阁的成员对付中共的气氛非常严峻，另外能够载核武的军机亦都已经运到去日本。不过之前据1945年国防评论网站披露，中共有可能在六个月内攻台，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认为，如果中共同时对台湾和他的盟友国发动攻击的话，必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击，可能北京和上海会被炸到熔烂。在今天16号，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日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同处在第一岛链，而且是民主供应链，日本有事台湾都没办法置身事外。不单止是这样，台湾军队日前举行汉江41号演习兵棋推演，据讲美军前驻韩联军司令、陆军退役四星上将艾布兰担任参谋总长、梅加树上将的顾问。对此，资深媒体人指盼明夫发文直言，围绕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已经发生了个重大的变化，美军和日本在防卫台湾这件事上和台湾方面展开了全面合作，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开始向台湾提供意见。而川普保台的策略之一就是联合盟友，在15号川普的终极目标也都披露出来，《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的策略核心就是用削减美国贸易和关税壁垒作为交换，来换取各国对孤立中共的承诺。美方官员计划和70多个国家谈判中提出要求。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和美国今日启动关税谈判，日本是美国紧密的战略和经济盟友，川普表示他会亲自同日本谈。而就在习近平出访柬埔寨找帮手的时候，昨日日本宣布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将会在19号访问柬埔寨的云漾海军基地，这个基地亦都是中共资助建成的，首次接待外国军舰。而习近平去越南，菲律宾船舰到了越南港口互动，习近平现在在柬埔寨，日本军舰又突然到了柬埔寨的海军基地互动，这样似乎讲明越南和柬埔寨并不好像外界所认为的靠近习近平。除此之外，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瑞克兹率领跨党派的议员访问团在今日16号访问台湾，访问团会会见赖清德总统，并接受副总统萧美琴和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款待，同政府就台美紧密伙伴关系、台海安全局势和印太安全加强等议题交换意见。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台湾和美国高层是否已经有所察觉中共会在九月攻台呢？现在外界一直传出习近平被削去权力，他会不会在四中全会就落台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意见。白宫在15号宣布将会对新闻采访团施加更严格的控制，包括路透社、彭博社在内的通讯社将不再享有向川普总统发问并即时报道川普总统声明的永久权限。白宫新闻采访团通常是由大约10家新闻社组成，负责随时采访总统和跟踪报道，无论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声明、回答问题，亦或是在国内外的旅行。长期以来，美联社、彭博社和路透社这三家通讯社都是采访团的标准成员。按照新政策， 大型通讯社将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特殊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同大约30家报纸和印刷媒体一起轮流进行采访报道。由于通讯社的任务是向他的新闻机构和读者提供最新最快的即时消息，因此和大多数媒体相比，他们需要每日更加密切地报道总统和白宫。路透社发言人回应说，路透社的新闻报道每日接触到数十亿人，而限制总统访问的措施将会令到公众和全球媒体无法获得独立、公正、准确的政府新闻。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曾经在拒绝美联社的永久采访权之后表示，他的团队将会决定谁对总统和白宫有访问权限。而在这个之前，这些场所一直是由白宫记者协会决定由谁来采访。川普多年来不断指责多家主流媒体传播假消息，说 ABC 是假新闻， CBS、 NBC 在川普看来这些都是严重腐败的媒体。3月23号，川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批评《纽约时报》坚持使用非常差的写手来写抹黑川普的冗长假新闻和攻击文章。川普写话，他们竭尽所能来反对我，结果怎样？让美国再次伟大。有网友说，这个就是说讲大话的代价。各位观众，你们对这个怎么看呢？以前的美联社、路透社、彭博社都是美国权威媒体，但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将会有大换血，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被换呢？请你们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日前白宫对网络上流传的讽刺美国制造短片作出回应，其中一些短片是由中共政府官员发表或者是转发的，而美国财政部长反击中共，美国还有的是手段对付。近期美中关税升级，不少 AI 亦都在社交媒体疯传，比如一个短片内容是一群体型超重的美国人在狭窄的车间面无表情地缝制衣服或者是组装 iPhone， 貌似他们完全不懂得手上的工作应该是怎样做的。短片还配上中国风格的背景音乐，最后字幕显示让美国再次伟大，目的就是用夸张的手法讽刺川普想要恢复美国制造业的政策。还有短片故意配上川普总统、副总统曼斯、马斯克等人的头像，显示他们在工厂流水线上亲自制作波鞋等。在昨日4月15号白宫记者会上，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他看过这些短片，不确定是谁制作的，但是莱维特说无论是谁制作的，显然都没有看到美国工人、美国劳动力的潜力。他说，总统相信美国人民，他知道我们不单止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消费者群体，也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劳动力。莱维特不客气地驳斥中共说，中国需要和我们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和他们达成协议。换句话说，中国需要我们的钱，需要我们的消费者。在1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访谈节目中回应中共抛售美债的时候说，我们就是要逼中共扶持居民消费，同时停止对制造业的补贴。中共抛售美债报复，这样就相当于烧自己的屋来泄愤，就算真是抛，美国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根据消息人士向 CNBC 证实， OpenAI 正计划建造一个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和马斯克的 X 平台和 Meta IG 竞争。与此同时，主客伯格的念书出卖港台用户，帮中共制造 AI 可能成为犯台武器，让外界震惊。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匿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个计划还处于早期的阶段，灵感来源在 OpenAI 3月份推出的影像生成功能。这项工具可以用来生成图表、标示、名片和照片库等多种的内容，不过这项功能的受欢迎导致公司的伺服器承受不到。如果 OpenAI 正在计划建造社交平台，无疑会被 X 和 Meta 带来冲击。而近日 Meta 陷入巨大的争议，前脸书高层威廉斯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指控朱克伯格为了获得中国市场的利润而不惜和中共合作，甚至亲自设计审查工具让中共官员去做测试，还给出优化的建议。 并且审查中国、香港和台湾用户所有的贴文内容。威廉斯提到，念书不惜危害美国国家利益，背叛美国用户和中国异议人士，并向国会讲大话。他说，念书向中共官员介绍 AI 科技，令他们能够有效地和美国利益竞争，而 Meta 自己的 AI 科技已经被中共用于军事用途。参议员霍利在11号致函朱克伯格，要求他到国会宣誓作证。朱克伯格和众多竞争对手公司的高层都会陆续出庭，庭审从4月9号开始，预计至少持续8个星期。这个听证会可能会令到念书被分拆。有评论认为，媒体只是报道念书审查用户贴文，其实这场听证会告诉我们，念书比人家想象中的更加严重。念书实际上是直接参与出卖台湾和香港，极有可能变成中共攻台的武器。所有的台湾人正在陷入一场国安危机。因为担心美中贸易对峙导致中概股下市，华尔街分析师们纷纷模拟中概股在美国交易所除牌的情景。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杰富瑞金融集团和瑞眼集团的策略师和分析师已经陆续出台报告，评估200多家中概股面临的除牌风险。截至到3月7号，一共有28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市值达到$11,000亿。如果下市的话，折扣电商平台 Temu 的母公司拼多多、购物网站唯品会以及教育机构好未来等可能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而摩根大通估计，如果这些公司被除牌，可能就会从全球指数中剔除，这个会导致$110亿的被动资金流出，其中$94亿将会来自拼多多。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如果北京不在美中贸易战中退让，美国不排除将中概股从美国交易所除牌的可能性。彭博社报道说，川普政府有众多的手段来实施中概股除牌。第一种可能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命令交易所将中国或者香港公司除牌，或者完全取消这些公司在美国交易的注册，甚至到取消它在场外市场的资格。比如滴滴出行、全球购和瑞克咖啡，虽然从美国交易所退市，但是仍然保留场外市场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可以引述紧急权力下令暂停交易，如果白宫发出这一类的指令，执行力度可能会更加强，行动亦都会更快。杰富瑞分析师 Edison Lee 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有两张强有力的牌，美国托存凭证退市和美国投资禁令。而美国的对等关税不单只是关乎贸易，更加关乎中美之间的竞争，确保美国获胜。高盛估计，未来恐怕会剩下27只总市值达到$1,840亿的中概股，或者在香港进行双重主要上市，或者是第二上市。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